那就不可避免的可能要秀一点恩爱啊，这是我自己通过我的经验总结出的一些，我觉得是底层逻辑啊，怎么又开始秀了？大家好，我是玫瑰叔，这是我的第一期视频播客，我打算做成一个系列，可能6到8期或者更长，还没想好。内容呢，就是聊一聊我对生活里的一些感悟，比如婚姻，然后育儿。可能还有一些职场经验吧，可能还有一些读书的方法啊，或者说上大学时候的故事经验，可能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到，发散性比较强哈。今天我想第一期嘛，所以聊一点比较硬的干货，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真的是用心总结归纳出一些东西，就是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够过得比较幸福、比较圆满？那就得先说一说我的情况了哈。要不然我讲半天，最后发现我婚姻不幸福，比较失败，那我这讲什么呢？又不是讲反面教材，那就不可避免的可能要秀一点恩爱啊。所以呢，大家就选择性的听一听，如果实在觉得秀得太厉害，可以往后跳哈。首先，我跟我太太结婚已经马上就到10年了，在这之前还有7年的恋爱，所以在一块儿已经快17年了，还是很幸福的。哎，这块儿如果说的不斩钉截铁一点儿，好像就有点心虚，就是很幸福，甚至我觉得应该是最幸福的那一档吧。这种幸福可以说体现在好几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我之前做一些视频，就是说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会提到过的，我跟我太太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俩特别喜欢聊天儿。就算现在有了孩子，其实每天两个人独处时间挺少的。但是，假如说孩子睡了，或者周末送到姥姥姥爷那儿带一带，那我们俩就会有很多想聊的东西哈，就是包括工作中的事情、生活中的事情，甚至一些社会热点话题都会聊一聊，聊的很多。而且我觉得聊天是非常能增进感情的一件事情，这既是感情好的一种证明，又是达到的方法吧。这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谈了7年恋爱又结婚10年的一对老夫老妻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然后另一个体现就是我们俩还几乎不吵架，很少吵架。我想想啊，我们可能一年吵一次架，不对，没那么多，可能2、3年，或者反正就是很长的间隔才会吵一次啊，吵得也不厉害。当然，不吵架的情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来就很少说话，就跟冷战似的，谁也不爱搭理谁，吵都懒得吵，这确实可能也不怎么吵架。但我们俩呢又不是，刚才我说了，特别能聊，什么都聊，高强度的交流还能不吵架，我觉得就是一种很幸福的体现了。而且呢，我们俩还，哎，不行，总觉得越说越晒哈，但是又不说不行。就是这么多年下来，还是会互相关心对方，时不时琢磨琢磨他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或者他最近是不是比较忙、比较累，我该怎么替他分担一点儿。在家里呢，生活方面也是，带孩子方面啊，什么都会互相照顾、互相考虑。然后周末老人帮带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俩就会出去吃饭、逛街，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可能下午喝个咖啡、喝个茶。晚上甚至还想出去吃个夜宵，或者回来之后看剧、吃点零食，就跟我们年轻谈恋爱的时候差不多吧。我也不想说有没有什么热恋期和平淡期哈，反正我现在觉得真的都差不多。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俩肯定是有一些心意相通啊、心有灵犀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我想说点什么事情，很简单，几句话他就能够全懂。然后他跟我也一样，想说什么不用，长篇大论，说得特别细，几句话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了。甚至有时候一个眼神，哎，互相就懂了。这个倒不算什么特别罕见的吧，我觉得长时间相处下来，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本领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俩的财务，其实呢是各管各的，但是呢又随时可以互相转账哈。并不是说划得很清楚那种啊，双方的财务都分得很清楚，你的钱我的钱，就是一种没有一个人去重点管家里的钱， 双方可能各有各的投资啊，然后各有各的理财什么的，但是需要的时候肯定会直接就转，你说你要多少钱我直接转给你，就这样子。所以呢，也就不存在小金库什么的了哈。另外呢，我们家也不分谁做主，就是说谁主内谁主外的，其实也不分，就是都一块商量嘛，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甚至有的事儿就是他解决的比较好，就基本都交给他处理，有的事儿呢就基本都交给我处理。你要说具体怎么分工的，我也说不出来，或者说我们俩都比较全能吧，处理内事外事都是可以的，所以没必要分。就包括带孩子这件事情，他肯定是比我要强，但是呢我也能带，能带到什么程度呢？带孩子事儿我可能是后边几期重点会聊哈，但这期先稍微说一点。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太太出差，可能两三天吧，晚上不回来，在外地嘛，然后晚上就是我去接孩子，然后一直到睡觉，然后早上再要送去幼儿园。那么我太太在出差之前都跟我交代了些什么事情呢？答案是什么都没交代哈，一句话都不用多说那种，走就完了。她也想不起来有什么可嘱咐我的，就是我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会，完全不需要嘱咐。然后我带孩子回北京老家，对，之前我发 vlog 也说来着，回去一个星期，虽然说在那边可能大部分时间是爷爷奶奶带着玩，但是路上你想坐飞机，还有去飞机场，还有下飞机什么的，时间也不短，飞机上他果汁洒身上了，我还得换衣服什么的，所以说有点肌肉含量。我太太也是完全不需要跟我嘱咐什么，甚至箱子里带什么东西他都不需要提醒，我都能准备得很妥当哈。这就是说我们俩都比较全能吧。哦，还有一点值得说的就是我们俩之间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我知道可能会有朋友说夫妻之间或者情侣之间还是应该各自留下一些空间的，自己的空间比较私密那种，对，其实我一开始也那么想的，甚至我觉得那个是正确的。但是几年过下来呢，我们俩都懒得留有自己的空间了，发现不需要，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让对方知道的，比如我的手机啊，密码也好，指纹也好，然后面部解锁也好，他都可以解，他的手机我也都可以解，然后你要想看微信什么的聊天记录随时都可以看。那么这种公开透明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俩也真的不会去看对方的手机，就是完全信任，因为你不想要自己的空间，所以呢就全都是你的空间了，就这么一种感觉。财务空间也是嘛，这就是我们家现在的情况吧。好吧，秀恩爱就到这儿，希望大家还没有退出哈。但是还要说一句，就是我不是把所有的家事都会拿到网上来说，甚至能说的是少数，因为我觉得夫妻双方啊，或者一个家庭，包括四老，包括孩子，有很多家务事，谁家都有矛盾，谁家都有一些很难解开的结吧。如果你把这些事儿拿到网上说的网友去断案的话，我觉得是不明智的，也不会有什么解决方案，最后可能就是宣泄情绪，然后没有人得到幸福，家庭成员可能都不高兴，都很痛苦。你比如说我跟我太太也吵过架，我说过可能几年会有一次，那为什么吵架，到底谁有理，这个事儿我是没法拿到网上来说的哈。好吧，然后说完了我们家的情况，就来说一些我的经验之谈，我尽量不说的有爹味儿哈，大家选择性的采纳。首先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俩能够相处的这么融洽呢？今天我说的一个重点啊，重点，干货中的干货，就是我们两个很平等。这个平等呢，它有很多方面。首先我们俩的智商或者说能力就很对等，因为我们俩学历都是一样的，然后从小生长的环境也差不多，然后双方的家庭也都差不多，所以呢很多事情天然就比较好相处，消费能力也差不多吧，这么说，有的地方他很省钱的，也是我很省钱的地方，有的时候他愿意在这儿花点钱，诶，正好也是我愿意花点钱的地方。 消费水平、消费观念就天然很合拍，这些都是我说的平等。你比如说能力对等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俩交流起来很轻松，不会有什么我说半天他说听不明白，这个从来没有过。他对我也是啊，说什么我都能听得懂，都能很快的 get 到这个核心的问题的本质。这是建立在我们两个的智力水平还有能力对等的基础上的。另外一个就是互相信任，这互相信任其实也是来源于这种对等。比如说我前两年炒股票亏了点钱，然后他呢就不会责怪我，就哎，亏就亏了吧，他上可能也是这个结果，因为我们俩就能力差不多嘛。当然了，他后来也是炒了一点然后赚到一点，那我就说好，那以后多听你的，然后他如果赔了的话下次我再试试，就这样。所以不会互相指责来指责去，就是因为知道对方的能力跟自己是一样的，那你指责他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俩也不会有那种一方居高临下，觉得对方比自己弱，他就是跟我就是他赚了，所以呢就时不时的就会有一点优越感显示出来，肯定没有这种，也可以说是实力对等的一个结果，势均力敌，或者说势均是为了不力敌。还有我说那种心有灵犀，就是一个眼神对方就懂，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智力水平接近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我们俩谁也不会想去骗谁，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俩道德水平都算比较高的，不会去天天琢磨着怎么去搞一些小动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就骗不了对方，你骗不了对方，你一开始就知道，那你可能就会放弃这种尝试。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俩都算比较聪明的人吧，这块我就不谦虚了哈。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那种双方算计来算计去的夫妻也有哈，会不会是因为一方觉得比对方聪明很多，可以手拿把掐的，所以才会去算计，搞一些小动作，搞一些阴谋什么的。然后对方可能也这么觉得，也觉得他不如我。反正就如果双方都挺聪明，然后也都完全能够知道对方的水平不在自己之下，那是不是就减少很多算计还有勾心斗角。你就比如说几个国家之间如果实力差不多，那可能就打不起来了，肯定是有一方觉得自己很强才会去开战吧。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啊。这里再插一句啊，我做这视频播客呢就不会去说每句话都说的特别准确到位特别安全了，就是我做视频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注意到措辞是不是准确，会不会有人在弹幕里评论杠我什么的。但视频播客我就相对来说轻松一点吧，应该没有人会对一个这么长的视频播客然后去上纲上线的去审判吧。要这样的话估计就没人做视频播客了，因为肯定都没有逐字稿那种哈，肯定很多话都说的不是很准确啊，不是很政治正确。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手下留情吧。好，咱们继续说，刚才说的是我们两个的关系对等能力对等的一些好处。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互相帮助，这个也是说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做到的。有多少夫妻可以说是互相帮助对方的事业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对等的地位还有能力。比如说我做视频，他是完全不喜欢成为一个 UP 主然后跟我一块出镜，我也考虑过但他完全不喜欢。但是呢他可以给我很多建议，比如说我的视频文案有时候给他看一眼，提前看一眼，特别是在我没把握的时候，我就说你看看这样行不行，然后他看完呢会说哎，这块是不是有点应该再委婉一点，不应该这么说，然后这块会不会被人想到别的含义。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会给我一些就是未来路线上的建议。他那边也是，虽然他在就他的公司肯定我是完全不懂他们那些业务的，哎，但是呢我有时候听他说一说他们那的情况，他做的事情，他的项目，我也能给出一些建议， 他也觉得不错的。啊，怎么又开始秀了？好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可能会有朋友说了，你这个说法是不是在暗示双方要门当户对？这个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由来已久的一种让大家听了就不舒服的一种糟粕。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啊，就是刚开始谈恋爱，然后一听门当户对就皱眉头，应该。可以说我40多岁了，41岁了，然后又结婚这么多年，我是很清楚十几岁的时候，我当时的那个心态，我还记得，所以我也算能够体会到年轻人的心态。然后20多岁的什么心态，有什么变化，我也都记得。30多岁可能结了婚了，有孩子了，心态又怎么变化，我也都是知道的。这也是我这个41岁的中登，做这种视频播客。聊自己经验感受的一点优势吧。多说几句呢，就是因为我想说，我完全理解不喜欢“门当户对”这4个字的朋友们的感受，我也不喜欢。但它里面又有一定的道理，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你双方家庭的背景条件差异过大的话呢，它在你们热恋期可能是没关系的，比如说《流星花园》里那种山菜家里就挺穷的，然后跟一个。富豪的儿子谈恋爱行不行？行，能不能在一块儿也能。但是呢，那种偶像剧，他只会演到他们两个在一块儿，就不演后边了。就好像你人生就这么一件事情啊，只要能在一起，然后能结婚，好像故事就结束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啊，这才只是个开始，后边你们两个要共度好几年、好几十年，那有很多问题就会体现出来。比如说啊，我说，比如说啊，不针对任何家庭啊，就是如果真的一方很有钱，一方家里很穷的话，过几年之后，哎，热恋期过去了，然后呢，会有一些争吵，会有一些互相的指责，那这时候呢，这有钱一方的父母可能就会说，你看，当时你不听我的吧，你看你跟他在一块儿到底有什么好处了？他是少奋斗了好几年，好几十年，那你呢？或者说，父母不用说这种话，那这个人可能心里他，在他生气的时候啊，在他不满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些想法，一种优越感就会变成这种吵架的素材。那可能会越吵越凶，说你看当年咱们结婚的时候，你们家什么都没有，我们家什么条件，我嫌弃你了吗？你现在这样对我。然后，有钱有势这一方的父母对另一方的父母。能不能永远保持一种平等，不会居高临下呢？没有任何优越感的去接触和交流呢？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你们婚后漫长的人生里面，它一定会成为一些素材。当然，还是那句话，行不行，能不能在一块儿，肯定是可以的。你们排除万难走到一起是可以的，有没有能够圆满一辈子呢？肯定也有，但是比较难。刚才说的是财富上、经济上不对等的情况，然后再来看，如果能力上不对等的话，我就不说学历了因为学历不能完全代表能力嘛。如果有一方能力比较强，就是事业蒸蒸日上，另一方呢就是普通人吧，那么在强的那一方越来越强，他的人际关系啊、他的眼界格局啊，还有他的事业，都是另一方没法插足的，甚至说不上话。那么很显然，两个人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那就没什么话好说了。慢慢的，如果你要强行说的话，可能那一方会不耐烦地说：“这事儿你不懂，这就挺伤人的，对吧？”那么弱的那一方可能就会说：“我知道你心里是看不起我，对不对？”你看，可能那一方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聊着聊着话赶话就说到这儿了，就很难收场。这样的次数多了就会很危险。当然，如果强的那一方能够不忘初心，一直都非常照顾对方的情绪，那可能也能够处理得不错。但是人非圣贤嘛，3、5年可能可以照顾到，那如果10年、20年呢？可能这个人就没有那么细了。所以能力上的不对等，可能也会形成素材伏笔，增加你们婚姻的不确定性。因为就算是一开始很对等的夫妻，可能婚后都会出现新的吵架的素材或者矛盾点。所以咱们就让一开始的原始素材少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我说的这种对等呢，其实也是一种综合实力的对等啊。就比如说一方很有钱的能力一般，另一方呢一开始比较穷但是能力很强，那也算一种对等。或者说郎才女貌，或者郎貌女才，对吧？总之双方都有能让对方欣赏自己的地方，综合能力就挺对等的。这么说的话，其实很多夫妻天然就是比较对等的。因为不管你是自由恋爱也好，还是相亲也好，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也好，还是职场上的同事也好，大家都是在互相观察，就是在找跟自己实力对等差不多的，或者比自己更强的。但是我想找更强的，如果强太多，那对方也看不上我，因为人家也想找更强的嘛。所以最后拉拉扯扯能够成的都是实力比较对等差不多的吧，大多数吧。那我今天说的是不是废话呢？好像没什么意义，你不说不也这样吗？但是还不是，因为这是我自己通过我的经验总结出的一些我觉得是底层逻辑，通过这个逻辑呢可以反向的运用到生活当中，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或者说提前预判到一些问题吧。比如说啊，郎才女貌是挺对等的，但是或者郎貌女才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有貌的那一方颜值会贬值，那么如果有才那一方还是继续往上走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对等，那婚姻就会出现危机。或者反过来，有钱的一方后来因为生意失败或者什么事情，哎，财富归零了，那是不是跟对方也就不对等了呢？那说到这儿呢，可能会有朋友心里想，这还是因为那两个人爱得不够深，不够爱。如果够爱的话，足够爱的话，这都不是问题。这种想法我其实20多岁的时候呢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可能在一些论坛的 BBS 上也经常这种指点江山哈，看到任何吵架的求助帖，或者任何家庭矛盾啊，婆媳关系啊或者什么的，我都会说就是你们不够爱，够爱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哎，现在想起来这种真的就只能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这么说的话，没有够爱的啊，没有够爱的夫妻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用爱给压下去的，这不存在的哈。这个肯定是要靠你们两个人的互相的关心理解爱护，然后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破防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矛盾是光靠爱解决不了的，是会挑战你们的爱的。当然如果双方道德水平都很高，不管是一方的颜值贬值还是一方的财富清零，另一方都能够不离不弃，完全不会有优越感，双方还是保持完全平等，那当然最好。或者说很多家庭其实也是到最后是靠着一些朴素的道德观念还有善良在维持的，总不能那么的唯利是图，那么的见利忘义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差距不能过大，要不然就是考验人性了，而人性呢是经不起考验的，或者说稍微考验一下还好，别考验的太过了。比如说你纯靠颜值或者纯靠钱的话，那肯定就有点危险，最好还是让各方面均衡一点，别把鸡蛋放在同个篮子里嘛。所以我说的能力对等呢，可以说是保持稳定关系的一个底层逻辑吧，我觉得说一说还是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啊，欢迎大家一块讨论，比如在评论区或者弹幕留下你的意见，或者提出一些你的问题，可能我下一期会尽量回答一下，尝试着吧。诶，这样做着做着可能变成了一个电台或者树洞，不知道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刚才说那些会不会有点太悲观太阴暗了，大家也不用觉得爱情怎么这么险恶，这婚姻是不是得步步惊心的，其实也不是哈，这个对等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大多数家庭还是可以做到双方都有让对方欣赏自己的地方，然后综合实力下来差不多，而且呢也是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哈。就说回我们家吧，我说了我跟我太太是因为这种对等关系和能力的均衡，我觉得才是比较能够美满一帆风顺的。但我相信如果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基础和起点的话呢，只要两个人都是讲道理的人，然后都是比较善良的人，也是能过得不错的，只不过可能没有这么好。就你比如说他比我聪明很多，而且我也知道这一点， 那么我如果去做一些事情失败了，那他可能也不会指责我，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哎，再往后他可能还是会忍不住去说你怎么老这样。但你说就日子过不下去了吗？可能也不至于，还是能过下去的，就是我这边憋屈点呗。那能怎么办呢？你技不如人，或者你就是有这样的缺点，就是什么老爱忘事啊，或者老丢东西啊，这样的话一次两次可能还行，时间长了肯定会被另一方指责的嘛。就是人都有脾气的，怎么能够让自己少发脾气呢？那肯定就是对方少犯错误，或者犯的错误都是自己也会犯的错误，那就不好说什么了吧。比如两个人都是爱丢三落四，都爱丢东西，或者都是不会理财，一买股票就赔，那对吧，这也是一种对等嘛。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在你们生活中或者你们这个夫妻的关系中，是不是会因为一些不对等而引发一些矛盾，然后怎么能够处理好这些矛盾呢？是不是能尽量让双方处在一个对等平等的位置上，就像我说的，势均才能不力敌呢？还是说你想加大这种差距，那我觉得就是不太明智的，最后你可能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你比他强，然后能力也好，然后家里的条件也好，你都比他强，但是合理的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加大这个差距，也不要让对方感觉到压力，感觉到这种差距。我觉得这个是好好过日子的一种态度吧，除非你不想过了，你要是不想过了，那就当我没说，或者你就反着来。但是如果你还想好好过，这个恋爱也好，婚姻也好，还是想好好的维持下去的话，那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对，有很多情侣或者说夫妻可能一开始不太对等的能力引发了一些小矛盾，在热恋期呢都不是事儿啊，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事儿了，然后一方就越来越觉得另一方笨甚至蠢，不懂政治，或者说你不懂时尚，你不懂教育孩子，你还不听我的，还老有主意，然后就说话越来越难听，越来越不留情面，然后这个裂痕就越来越大，到最后就不好收拾了。我觉得也是挺可惜的，说不定如果一开始你们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些不对等的情况，然后呢避免把它扩大，尽量让这个事情能够好一点的解决，说话尽量不要那么不留情面吧，可能就是不同的结果。就是对方可能会因为你常年的指责，你的这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所以呢他就躺平了，破罐破摔了，本来能做好的事都不好好做了，那这个我觉得就挺可惜的。也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些呢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能够挽救一些这样的危机，或者在你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将来有一天用得到。当然再说一遍，我今天说的这一点自己的经验还有我总结的这一点方法呢，它不是个必胜法啊，肯定不是，只是能够让你们的夫妻关系也好，情侣关系也好，提高一些成功的概率，稍微的增加那么一点概率，有时候也是挺有用挺重要的嘛。最后能不能够白头偕老，还是得看你们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能不能互相关心啊，然后去悉心的经营这段感情，保持互相尊重甚至互相敬重，谁也不要认为自己比对方高一头，谁也不要有这种优越感，然后才能够互相关心爱护，这样才能够相互扶持吧。就是你们没有内耗，当然就一致对外，双方的事业可能也会更成功。如果你的精力全花在这种内耗上了，那肯定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和浪费嘛，然后幸福感也会下降，所以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了哈。好吧，那么本期的玫瑰叔视频播客到这里，下一期呢我可能会聊一聊育儿方面，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说一说你想听什么，然后对我今天说的内容呢也可以大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或者说问题，我下期都会尽量解答一下。好吧，那我们下期见，我是玫瑰叔，谢谢大家。